更正一下哈，那个天台十二因缘是四个，因为它跟四谛是配合上通别缘，那二谛是七个，没错，我因为把那个串到那边去了哈。哎，谢谢，我们这边有天台专家呢。他现在在花果山教天台学，所以讲话小心一点哦。谢谢啊，吃芝麻当然会掉芝麻粒啊。我这是另外啊，这另外啊，谢谢。我们来看哪些问题哈、只有两张，所以我们讲完了，我们课可以继续进行。第一个就是修观相念佛，是否需要再默念佛号？好，再来初修观相念佛时，觉得比持名念佛累，但在一段时刻之后啊，心却比持名念佛的念佛，更加的那种稳定和明净。在心稳定明净之后，是否还需要再观相，或者是什么维持啊，或者是维持心的稳定明净即可啊、哦、那很好啊。我们现在就是说观相的时候要不要念佛，观相就念佛了，意念佛，不用再当然如果你刚开始哈、哦、像我们现在绕佛念佛，我们不是看着像也是在观，我们也在观也在念啊，所以说要不要念要看我们现在需不需要。对一个身心还很粗糙的人哈、哦、很粗糙，我们必须要套一个人呢、啊、好像还很狂野，所以必须要试双手双脚在绑绳子的。可是如果你开始乖了呢，你绑你干什么？就像我们以前我们刚开始养狗要用那个狗链子把它链起来，以后手不需要啊，它如果完全受你的训练的时候不需要了。那所以我们现在要在修行上加上哪些，其实要看它的需要，唯一的原则就是你不要互相矛盾，你不要加的东西跟你所要的是，就这个阶段其实是要让你的心如何安住啊、哦、比如说我们这个心本来这个时候是沉下来，你本来要把那个心扬动起来，你既然是本来心已经够沉了，这个人已经修得快没信心了，你要跟他讲啊，哎呀关死，这就死了，他本来就快死了，就一死就死了，他已经对修行已经那种心太沉重了，压力太大了，这时候你应该让他知道佛法功德。如果你这时候反而用从负面去挫折他那一份心，他就整个趴下去就不跑不起来。所以有时候我们不了解修行原理，轻易的从某一面一直这样一直受益和修行，有时候会反效果的。所以每一个法生起来有它的因缘，你必须要很清楚这个法的内涵。好、哦，我们现在有些地方啊，我们其实法门，我们第一个现在最大问题是我们对法门了解有限，再过来我们大概了解法门里面怎么修，却不知道这个法门所应该具备的条件，它的内涵，所以我们在应用这个药的时候，有时候会不对症。好、哦，不对症，我们只知道它的表象，却不知道它的内容，那这个会出问题。那我们本身在观相念佛，我们本来这里是念佛法门一个，那我们在观相，如果你发觉你这种观相光靠眼睛意识啊，还是压不下来，那你就要多点动作，甚至有的人像比如说有人打坐不来，拜佛啊，啊。那连拜佛、打坐、诵经都不行，做事啊，经典说的，阿含经说的，禅定是功夫很好的人修，再过来诵经，再做事， 如果因为你其他修不来，你也不能不修啊，那你就修做事。所以修做事也是一个入道方法。那为什么？你总是要有一个你现在能摄心的方法。所以你必须要救你现在的状况。如果你的心已经安稳，你为什么要多起一个念去念呢？你要知道起个声音念起来要耗费很多精神的呢。你要知道我们现在尤其像比如说在讲课，那个脑筋是串得很快的啊，所以你必须要适当的用方法把你的心停下来。我知道你如果长期做这样的思维，包括做学问啊，你本身某一方面的功夫反而会退啊，就是因为你都在动。其实本来坐意佛法思维是可以帮助定，可是你一直持续的都只是这样，除非你有特别功夫，或者你适当的要将这个，就像说我们好像下纲跟绝纲嘛，对，我们用下纲思维修的时候啊，对不对？那有时候必须要用绝纲把它指下来，你自己要调。可是如果你发觉你本身已经安稳了，你为什么去把它扰动它？所以念，我们现在在起个声音出来，其实那个是结很多的心心锁的。那一旦启动起来，其实它会破坏你原来的稳定，所以不必然要念佛啊。那你要看你现在你是不是能安稳。像你现在如果觉得你能安稳，就不需要了，就不需要。因为初修观相时，会觉得比持名念佛累啊，会啊。啊，第一个你不熟。再过来就是持名啊，就是一个单纯的东西。那观相你还要一直分别这个影像，你要不熟，加上你要都注意它的时候，刚开始啊，第一个跟它不亲近，会比较，而且会好像动起很多的念头要去注意它，然后把你的意念强安在这个对象上，会比较累。可是当然你一段时间以后，你跟它熟了，跟它熟了以后，它会产生一种我们讲叫类似内住嘛，啊，类似我们讲等住嘛，对不对？乃至我们所谓的静住嘛，就是久住心里面，慢慢你跟他熟。那最主要其实要安住下来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东西，就是说你对这个静啊，第一个产生意念他的，你对他这个法门，第一个要有很大的好药性，你相信他，你也知道他的功德。就像我们现在对我们所爱的境啊，为什么很快就放下来，而且不用累？对我们所爱的东西，我们在思考一点累都没有，而且把你停下来还一直想，为什么？你喜欢，你肯定他。所以一个人在修行的时候，一开始其实不用急着修，应该是确定你为什么要修他的那个意义，他的价值，先确定完了以后你再修会快啊。那你慢慢熟的时候，第一个我们为什么会得的比较安静，就是说你的心啊，它其实身心安静啊，其实并不是这个相安静，而是你的心安静。你的心在这个静当中，透过对它的观察，已经对你内在烦恼已经有沉浸作用，有沉浸作用。你要知道，当你的心一直是作意善法的时候，这个善法本身就有沉浸你的心的作用，所以本身对这个法开始用意去思维它的时候，其实已经开始在净化你的心。那你用功到一段时间，甚至对这个法产生一个恰当的认识啊，那用恰当的方法在对应的时候，这个开始净化身心的功能就开始启动了。所以你如果从这个法上一开始信心够，了解也够，长时间修就会走向这里。因为从你的心开始以善法为所缘的时候，它就已经有明镜的作用了，它本身就具足这种，因为它将什么烦恼挫折掉。所以你只要一直相应，因为你的心跟清净相应的时候，就跟染污的东西慢慢脱离，染污的东西慢慢会被你的这种思维啊，这种观这种修行啊，把它拆散，会拆散。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出在那里，我们为什么修行一直没办法进去，就是说 我们在修的过程，我们不知道去觉察障碍在哪里，我们不知道我们的障碍在哪里，我们就只有耗在那里。我们最常修的就是耗，就这样耗，哎，不知道下一步要干什么，啊，就是说也不知道现在修行心跑去哪里。就像比如说我们念佛，有的人说，哦，我每次修行呢，妄想很多，那你怎么做？没有，就这样啊，一直跟他撑着这样啊，也对，可是有时候会撑过，有时候没用，因为你没有对治为是什么类的妄想，你是在什么状况起什么样的妄想，你在这样的修行当中最容易产生的障碍，你自己要清楚，然后找方法去面对它，处理它。只要你一步一步处理，你的进步一定是看得到的。现在问题是我们经常是忽略它，而就也不知道找方法去对治病的，永远是病就在那里硬撑，有时候到最后做久了没欢喜心，就在做也都是应付的。反正既然啊都加了加了这个套路啊，不变了，对，硬撑，狗不理沙丘啊，那修得很干枯，对，修得很辛苦，为什么不欢喜？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只要你要面对它，直接来处理。所以一般人在问我说，我现在应该怎么？我如果有时间，我就会问他你现在的状况，都会先谈你认为你现在的状况，我再来谈怎么给你方法。我不会说你随便跟我讲一个问题，说我现在妄想很多，那我们要怎么修？我哪一类妄想？什么状况？还有什么状况底下你会觉得比较安稳？什么状况底下没安稳？还有你在做的时候，你的前行方便是什么？你的心怎么去定位你这个修？你应该对他这个修做整体去理解以后，你才能找到他为什么会躁动的原因。好，所以你的明镜本来会有，任何一个方法刚开始，从一开始跟他有距离到开始摄受，那最重要，其实我发觉是你对这个法门，对这个观佛像的功德要很清楚。尤其念佛，我一直在强调念佛法门一定要很清楚，你现在观佛像的意义跟它的价值在哪里。你如果很清楚，你愿意将心放在这里，就容易产生跟它相应。好，那这是一个稳定的明镜哈。那在心稳定明镜之后，是我还需要再观相。这里面有一些差别。我们呢，其实观相，佛的功德其实不在相。佛是有种种功德才显这个相，相本身啊，不是功德体，功德体是那一份清净，对不对？有就像我们现在长成这个样子，因为过去造的种种因才这样嘛，对，所以原因我们的功德是在里面，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就像安那波那，我重点不是在那个呼吸嘛，对。如果看人家呼吸，就看人家抽烟就好了嘛，对不对？如果只要呼吸进出，那这样看抽烟就好了，那个这更像更清楚嘛。那为什么我们要观呼吸？因为最主要是从这个色法，然后来连接到心法、色心法，然后看到整个我们的生命现象。其实意义在这里。所以同样我们在观色相的时候，我们除了从观色相色法之外，我们还要观的是心法。其实道理都一样，只是乎与内涵不大一样。所以你现在就是说，你先安定了，你现在观相已经明镜了。可是我要问题就是，你的明镜是不是够力啊？就是说，你在透过观相到，假如你在观相明镜，可是你应该不要一下就认定它很明镜。为什么？在这个观相明镜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有没有其他这样境界当中的一些过失相？有没有？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如果证得初禅，你应该不像我们现在经常讲一样，要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一下怎么跳那么快啊？当然有可能，因为现在有的人根气很高，可以。一般来讲，应该是怎么样？应该是你在初禅的范围里面很熟， 熟到能看到初禅的过失。你要看到初禅过失，然后再去想二禅的功德，这时候才转上去嘛。也就是说，你对你的明镜是不是真的明镜？你应该在这个地方，不要一下子就受用它了。你应该在这个明镜上，如果这个明镜只是一个初分初照的，你应该更专心在所缘，让这一份安定心啊，明镜相更细腻更稳定，因为你未来要以这个基础在向上的，所以不是停在那里，因为你的明镜未必真明镜。就好像说我们得到了初前的身心安稳，其实你应该要清楚你内心在这样境界当中，你应该更熟更安定啊、哦！不要一下就想尽了，就像你爬山爬到一个阶段休息一下，让脚跟站稳，站稳了以后熟了再下一步，所以不要硬冲了，硬冲你有时候冲到会倒下来。所以假如某一个禅相未境界还没稳，就急着修上面的，有时候会怎么样，一跌是跌到原点，就连那个也没有，连那个也没有。所以你必须要先守，你好不容易先开始有这种境界，先撑稳，守住它，熟悉它，熟到怎么样，进一步要看这样的境界当中我的心念是什么。那我们对于我们观佛的功德，我们只看到这个相、哦、我们还要再进一步观察它里面的更深一层的内涵。比如说我们在观这个这个一个是向上功德，一个是他的体上功德，有没有听懂？要摆好，我们观摆好是就摆好而已，可是当我们还赋予摆好的那一层的功德，它里面有持戒清净功德，有其他功德，就是说我们应该在这一起这一个更细腻的这个白毫所蕴含的更细啊内在的内容。也就是说你唯有更细的心才能预起，才能升起对这个法的觉察。那不但以这个境为对象，然后你自己身心也会升起同样的境界，所以你必须要在这样的基础上更观察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观一个相啊，我们观相先大约的，然后就开一步一步向上，包括我们在念佛，我们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到最后其实那个声音相也慢慢就不见了，那只是一个意念上，不是真的声音跑出来，是一个意念的声音一直在那里滚。所以我们到最后住持心意念到的已经慢慢又抽离到是一个对一个佛的那个功德的住持，是浸在那里。甚至如果以大圣念佛功德，到时候是啥住在什么样的相从有为相入无为相，他意念是他观的是什么法身德，所以后来他先用念佛名为安住处，才以念佛名这个安住处建立身心的稳定，在这个稳定处再看念佛的相。因为他说其实我有讲过，他因身本身不离佛法身功德，所以借着因身为所缘，这时候借这个因缘进一步去观佛的更细腻的功德。所以很多人修这个所谓禅净双修啊，他观到他看他后来身心慢慢沉静，因为他你没有的话你想空性啊是没用的，所以当你身心到稳定的时候，就开始以你现在掌握到的观察念佛实相，就在你掌握的念佛情态这种状态底下观念佛的真实相，这就是更进一步念另外一个佛的德。那这个本身你必须要有更强的佛法知见，才能在这个定当中做这样的抉择，否则的话你就在那里就卡住了，你也不知道下一步。所以很多人只适合修什么什么的，就定在那里啊，下一步不会，因为他也不会抉择，他也没什么东西好抉择，又停在那里，是不是？所以你要知道，当我们观相到明镜的时候，你是在什么程度观？比如说你现在一个相 借一个方便来观这个相，请问这个相从哪里来？这个在经典有啊，经典有这种说法，他看到佛像很欢喜，然后就是找一个佛像来观，观到说，哎呀，这个是什么人啊，怎么有这么功德，这么庄严，其实光雕出来他就产生那么心，然后再看那这个相从哪里来，好，抓到以后才开始观，那这个相从哪里来，是因何因缘，是由我心生，就是从四相，第一个我们在观第一个肉身火，那在观什么活的法身，那这个法身跟我们一般在经典里面讲法身啊，有时候是讲功德所成的身啊，和我们讲实相身有时候和意义不大一样，我讲的观法身就观火的功德，从色相哦转观火的功德，所以说意念的内涵就提升一层，不是光只是停在色相，而是从色相所具足的内涵的那个功德观那个德，然后再更进一层的时候就观到说，那这些德所感应的这些境界从何来，现在就是就现身心所受用的这些影像啊，乃至佛当初也是因这样的因缘来，佛不依于色相而见，不离色相，那我今天见这个色相是依什么而来，你就更进一步以你现有的基础再看它的内涵，一条路四种念佛都记住，这样知道，所以你现在不是停在那里，停在那里最多是得禅定相，所以在大乘很多禅法里面没有特意强调说要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很多地方不谈，有的谈啊，可是他强调的是因为他这些禅法都是共生闻法共世间法，他强调的是在你拥有它，你在修的过程当中如何用什么角度切入，其实大乘禅法菩萨禅法特重的地方是你用什么法空观进入对你所掌握这个境界的切入，所以我们现在很大问题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假如没有对无常苦啊那种无我的观念养成了，你得到禅定相你也不过是用一些善巧在那里分析，到最后始终还是用分析的，其实你应该有那个证件，也就是说你是到最后看到的是一个相互撑带起来的，并不是真的看到它美，知道啊，我上次讲过你破了无我并不是看到我不见了，其实你看到的是一个什么，你从你所接受到的东西你察觉到这些升起的那种缘起相，原来老实讲一句话很难讲清楚，就是说佛法并不是要让把你的事情每就像桌子空不空，有没有需要把桌子拆散磨成魂，每一个魂都铁来搅一搅说哎呀，原来桌子是空，有必要这样吗？其实真正的智慧升起只是战破它的缘起的理而已，并不是把每样东西都压碎了，把人拆开了烧成灰，然后一个灰一个灰去检查，原来没有我呢，那不是这样啦，所以即便我们做很多的善巧施舍，其实并不是真的看到一个有一个无我的无我东西，其实是破除我的那一份缘起的执着相，是这样。所以我们在修行上很多的资粮都是一层一层叠上去，以这个基础以作为这样修行，以在这样的基础上能帮助你对很多东西的观察，所以禅定的意义在这里，禅定本身不能解脱，禅定所有的功德就是要让你的智慧在这里能发挥，或者禅定世间人也可以到回想回处回回想处啊，那已经最高了，可是他没解脱，他更是最难啊，他落入的是难处啊，所以就禅定没什么用，问题是在禅定基础怎么去用恰当的角度去看，所以说你现在如果得到念佛慢慢有这种明镜像出来，你如果继续维持这个你会有什么作用，如果你纯粹只是以对佛陀的皈依心这种好药心供养心，你会升天啊， 为什么？因为你在修这个禅定的时候，和合的心跟出离无关，跟菩提心无关，跟发愿求生净土、听闻正法、要来行菩萨道、成就佛道的这个心无关。所以你是以人天心得到这样的禅定相，就是更加保证你能升天了、啊。因为你没有解脱因啊，你甚至这里面整个结构里面没有跟净土相应的因啊，所以不会去啊。那为什么就是假如一心不乱就能往生，那是一心不乱是往生的一个条件，最主要是你愿意求生。那求生的意义是什么？只想生而已啊，那你也可以生到别的地方去啊。这个求生的意涵包含什么意涵？你要让这个求生内涵具足，所以才叫做求生。那求生为了求生，让这个求生的因缘可以成熟，让就一心不乱来支持那个求生的心。所以求生要有内涵的，因为你这个内涵要逼跟着净土法门要相应，跟希望净土相应，这个求生才会结这个果，是不是？那我们现在叫一心不乱，其实你如果只是停在这里的话，是善法，但不一定能帮你念佛解脱，所以你必须要在这个基础。那如果你打算更进一步，那你必须要了解。当然，在这个情境上，还可以开出几个岔路出来了，还可以开出几个岔路出来。那有的人只要先稳定下来，他直接修就直接应用我们更进一步的观察。有的人就是观相啊，持名念佛，观相念佛，观想就进入观想，观想是吧？佛法身，所以这个在经典里面就讲色身佛、法身佛，乃至到进一步观想十方佛，到这样十相作观，它是在一个法门里面同时都有。那为什么是这样？它就在这个基础上再进一步观察。像我们现在要观法佛的功德很难，因为你没经验，所以你本身要没有几分功德的气息，你很难观功德了。也就是你本身没有受用佛法的一些微的味道，你很难去臆想佛的功德，所以在观想佛的功德这一点你很难做到。所以你必须要从基础上，比如说你现在慢慢身心安稳，乃至在观想佛像的时候也感受到佛法给你的那种功德力，你就要观，你就很多地方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做进一步深修。如果没有很难，很难。所以你必须要从其他的地方来支持你这个修法。那所以你假如说慢慢有这种明镜像，那我只能跟你讲，在这个明镜还未成熟的时候先守住它。那在守住它的话，让明镜更明镜，而在这个明镜当中不能驻足，这个明镜就其实不能停在这里，它不过是你在进一步修行的一个阶段而已。好，什么明镜？到最后要讲说，我还要问你，谁感觉在明镜？那个感觉怎么个生法？这个时候如果你没达到那一个境界的时候，跟你讲说禅定的喜乐要舍掉，那对我们，对没有达到的人讲那个白讲，因为他连有都没有，连就没有观的对象。所以有的人到禅定的时候要舍离禅定的执着，也必须要他真的有那个东西出来，他才能舍。观念可以养成，可是正在修的时候也必须要你要到那个程度。所以你今天如果在这个禅定过程呢，修这个法里面慢慢有这种觉受，你还必须要知道，难道这个觉受是可依靠的吗？那这个觉受是从哪里来的？你必须要透过更强的力量，把这个从对这个觉受的那种已经开始受用它、染着它的时候，把这个烦恼也在这个地方把它慢慢一步一步舍离。所以它只是一个过程而已，那你应该在这个地方守住它，然后再让这个功夫再细。那你这个细的时候，就是你观想的东西啊，必须要更明确、更专注。也就是说，你不能只是守在这个表层上的东西，你必须要更细腻的观察，心更细，境界才会更细、啊。是，所以你必须要在这个明镜像里面、啊，再把。你在这个状态底下的一些粗糙部分啊， 再用对治法把它去掉，或是对你在下功夫的东西还不够细腻的部分呢，再加强细腻，或是在障碍你细腻的部分的障碍再把它去掉，这会你的境界会再一直提升。所以那时候你讲出来的明镜跟之前的明镜不大一样，不大一样。所以你必须要有一种观念，然后在实际上的状态里面再去对治它。哎，再过来，做义工是修福德，嗯，因为义工这两个字就福德了，哎，或是修功德，反正看你的心态。修禅定需要福德因缘吗？需要，哎，身体不健康没办法修。做任何事情都是要，啊，都要。那义工是不是？当然，这个当然，我想他本来就是。那看你做到什么程度了。功德当然，我们当然功德也可以讲很多面的功德，不过你讲的是一个比较所谓作为出世因，那你就必须要用出世的精神来做。哎，如果你本身在修这些累积这些功德的时候是一种计较分别，那人天的。可是如果你有一种出离心，也就是说你并不爱，你希望这个功德是就作为成就道业的资粮，倒不是你要爱着的。如果你以爱着心去追求功德，那这个只能人天福报，只是人天福报。所以你本身在修，我们即使在家修行，在护持佛法哈，或者从事各种工作，还是必须要有正见的。否则的话，有时候长时间的这样做，反而会养成习性，养成一个习气。往往在佛门久了，会佛门的习气，啊，在外面某一个工作角色扮演久了，就那个味道会出来。那像我们有时候久了以后，觉照力没有，觉照力没有，就习气一直在运生。所以我最近的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当你越对自己越有信心的时候，其实蛮危险的，也就是你会越来越大胆，会很武断，因为很有信心，所以你的觉照会不见。这也是我们对一个东西越熟的时候最容易犯的过失。这不管谁啊，包括我自己，因为我们已经太熟了，熟了乃至周边也没有人在提醒你，那或是你存在一种假象，认为你很不错，那这个越是有信心，其实觉照就越没有。那觉照越没有，久了以后养成的那个习气就会越强，要断都难。所以一条不管你在扮演什么角色，其实都是菩萨道。问题所谓菩萨道，必须要相应菩萨的发心。菩萨的观察，好，就是说我们不是讲说以菩提心相应吗？以大悲为上首吗？以无所得为方便吗？你真的菩萨应该要有无所得的善巧吧。那就算你没办法相应，你也不要去执着。那这一个事情有时候短时间你感觉不出来，可是长时间你化解，你好像有点痛，就像对一个东西的得失开始有动摇，啊，开始挂碍。这时候，如果你是一个用功修行的，你应该发觉过失出来了，过失出来了，就要警觉了。继续下去不对了，态度错了，必须要找方法对治。像我们有时候就觉得，尤其是初学的人，其实最没挂碍。为什么？因为他本来就空空的。他是什么都没有，所以他也不需要人家肯定，因为他自己都否定自己，觉得自己初学嘛，什么都不会，都很客气啊，所以这个修得很快。可是开始被肯定了就完了，被肯定习惯，味道吃久了就不能否定了。那因为一开始就被否定，所以自己也否定，所以被否定也正常的，一切都很谦虚，所以他都没问题。可是当被肯定就出问题了，所以当义工也很重要啊。这个就是义工是一个完成修行佛法的一个缘，但不是目的。 所以义工是作为自我观察的一个媒介而已，不要把它当作你的修行目的，这样你就能觉察说在这个义工当中其实还有很多可以修的，包括我现在在做这个事情我应该持什么样的心，都是必要的。修禅定需要福德，要，真的要。这个福德的东西也不是像我们现在简单的讲，要很多福德。我所以我跟大家讲过，忍辱也是福德，布施是福德，持戒是福德。那像我们有些人不懂得跟人家广结善缘，没有福德。你真正要用功，真正要用功要有很多条件，包括人家副官，谁愿意副你的官啊？你平常又不懂得奉献啊，也不想细心去照顾你，我跟你没关系，为什么要照顾你？甚至有关系想照顾你也没有缘，你正需要的时候大家刚好都忙。我看到有些人这样，就是让他福报不够，每次需要就碰到人家最忙的时候，想要照顾你都很难，因缘不具。你有没有跟人家结这个缘？是不是？你有没有善知识的缘？那什么叫善知识的缘？求法心最容易结善知识的缘。那你向来就是自以为是，善知识判断你都怕你，对不对？还是善知识？因为他怕讲错话得罪你。对，那谁敢跟你讲？明明知道，可是不敢说，因为你没有恭敬心，谁敢跟你说？所以你明明有错，人家也不敢讲。那你一护呢，习气很重的话，什么都把外面都什么助也都挡在外面，谁能帮助你？平常各方面习性很重，第一个我们的身心动荡不安，根本没办法修维系法，修更深细的法，你不可能啦。所以应该是平常就训练的。所以你们看有些人啊，我碰到有些人是这样，你看他没用功，可是当他，因为他以前也不知道，可是这个人身心烦恼薄，什么都乐意做，都欢喜，自己挂也少，对道理也不懂，可是这个人道理虽不懂，可是他没犯，道理也不懂，就像我们刚才那些老菩萨，道理不懂，可是人家发心很真，啊，虽然道理不懂，做的却是佛法。所以有些人那一路上都不清楚，可是其实烦恼很少，可是突然之间跟他讲一个，应该说这样哦，他也没障碍就接受，然后一修就有了。是，就上次举的例子也是啊，只要发心对三宝产生极大的信心，那短短时间就感应。所以有的人就是在等候最后因缘，那他为什么能成就？因为他的身心调整已经各方面具足了，福报也具足，大家也欢喜护持，大家都愿意护念这样的人。所以我们看到有些团体，有些人，我们就了解，往往这个布施心重的人啊，大家护念他的也多，就能也护念他。为啥？你都受益嘛。你再怎么样，你看一个人曾经给你十分，给很多人都十分，那我们这些人又吝啬，不过至少十分还人家两分也应该吧，好吧？那么多人都受他利益，每个人还两分，你看他有几分？集在他身上，因为他因缘都具足。每个人其实还的都不多，可是合在一块，他身上受用很多，总是一种护念他，不让他颠倒。这一份心，因为你为了报恩，你曾经结这个缘，所以修禅定要福德啊，要很多因缘，好吧？那时间剩下几分钟而已，好，那不然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因为这样讲都讲一半，哎，有没有其他问题也可以提？十相观哦，那个这大功夫，哎，其实像现在短时间不容易谈哈，那如果要有机会先建立那个般若之见， 别的地方有讲也可以啦。那我上次有提到有关于那个断际心要哈，他当然这是只是有几节课讲哈，可是你要真的懂，要能真的稳定下来，也未必那么容易啦。那我是觉得说，从以他为座，因为你现在问我，我短时间要把它全部讲完，它不是那么容易，因为我认为像这样的观法啊，必须要从知见先确定，然后再试着揣摩着修，才可能用得上力。否则的话，光靠这样讲没办法。我觉得讲完，因为还有其他的人不一定能了解我们在讲什么。那我后来有一直在想，是不是应该有一个，这个一个步骤，就是透过不同的经教。当然，我当初尝试讲断际心要也是这个用心啊。我就是希望说，把我当然不一定完全，就尝试的一种发心啊，就把这个观念先提出来。那他是不是具足？其实他只借这一部论里面《断际心要》这一部论啊，以他为媒介，相应他来说出相关的一些波折之见。希望有些人只能借这个因缘，能了解一些。可是他是不是就这样够？他其实不够。那必须要透过其他的角度啊，反复的琢磨那一份之见，你才能用得上。所以它不够，只是因为我急着针对某些因缘赶快先有个交代。因为我不知道我以后还有时间这样讲，这个先讲。那可是如果就正式学啊，其实这样是不够，你必须要反复的思维。那反复的思维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现在一直向来习惯是单面听，单面听啊，往往盲点跑不出来。所以有时候必须要在某些对谈当中，你自己呈现某一个观点，你这个观点我就容易看到你这个观点从何而生，那你就看出你的立足点在哪里，也就容易找出你不了解的地方，你纠结的。所以必须反复从很多地方透过说直接说明经教的道理，也必须透过实际的状况要你去应对，从这个应对让你内心升起那一份见解，那从这个见解直接指导，必须要这样才能把那个直接慢慢稳固。那光这样光靠听也不行，你必须要尝试的去应用，从应用当中才也会让你这个知见更坚固，才会更坚固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先提这个方法，那你们尝试的从这边去听，假如说有什么问题啊，我们可以来谈，因为那个谈已经好几小时几十小时了哈，现在要把一次讲完不大可能，不过其实可以。在很多地方都陆陆续续有在谈这些观念，可是我只能讲哈，有些这样的观念的升起啊，会有好几个过程，这个过程你往往会以为大概对了，可是后来就不对了，就发觉又其实你的思考始终，我们的习惯啊，始终会找一个定点出来，那要么就完全没有，所以很容易什么都舍掉。所以我好讲好几次这个东西，可是这种东西也必须要你去意会哈。那光靠语言要把那种感受传给你是不大容易，那必须要你升起这样的感受，那升起类似甚至不对，不对都是很好的因缘，升起不对的因缘，再去把这个不对因缘去去除的时候，你发觉有很多的感觉是从把错误去除的时候彰显出来的，有像一种突然恍然大悟那个感觉会出来。所以有时候光只是用语言一直讲，你会一直在讲话当中升起你自己设想出来的东西，始终不容易改变那种习惯，一直在绕那个 所以你看啊，我才跟大家牛扛到北京嘛是牛，你那个思考模式啊，就算你听的是法，你啊到最后还是自己要是始终不敢真正的去面对它，就用一种幻想的东西啊，为你所想的东西找一个安住的地方。我们太习惯找一个安住处，可是佛法不让你住一切处，可是他也没要你具体产生一个要破除要舍的东西，因为他只是这波折的空观啊，其实最主要是你要了解你所要观察的，所要观察偏偏不能用增减心，因为他原来如何你应该回应他原来如何。所以你现在的重点是你尝试所有的修方式去认知原来的，所以你的感受是从淡除不要的执着里面去接受出来，从来不在你心设想的任何东西增减哪些东西以后才得到的，其实从来都不应该增减那个东西，只是就法相如何原来当下，你只是回到他原来这样而已。所以本不生灭处啊，还他不生灭处。那你现在必须要很清楚，你现在的所谓一切的造作，往往会让问题复杂。也就是禅宗经常讲的，禅宗的方法就是他提供一些问题，然后用问题来启发你，结果我们就很老实的接受问题，就想尽办法找答案，那越想越糟糕。其实本身问题不是问题，了解问题本身不是问题才真正解答。如果一开始把问题提出，接受问题，落入问题的圈套，那就没完没了了。你会经常是设想好多答案，可是只要多一分都跟原来的不相合。好，那说啊，原来都没有，你看你又多了一项都没有。所以它可以是方法来修，可是其实终极上啊，他们最重要是那个观念、那个认识、那个知见先确定，那这样的观才可以，你才会信受得了。我们发觉我们的知见没建立啊，你对这个法不相信，其实上是不相信，所以不相信的时候会产生什么？你在用它的时候，你自己都有点什么怀疑。我举个例子好了，假如这里是鬼屋，那你能不能用空观？我知道台湾有几个地方是鬼屋哈，那个我曾经去看，人家讲说那个那么高的地段那么好，那个才一坪才多10000块还是怎么样，很便宜、啊。后来现在听说是道场在用，因为在台中啊，大家建筑业都知道那个是鬼屋，没人敢去动它。因为曾经有一个女孩子掉在那里哈，每个亲戚都出来了，所以我弟弟就要我去看，我就闹，我说我现在不需要到场，我那看起来是的确是怪怪的哈，他说你要不要？我说我干什么要去守住这个？好，那跟他扯个没完没了，再过来没必要了哈。啊，真的有人就去，假设了哈，你这个修空观的哈，去那边你敢不敢修？如果你相信它是空的时候，你会不会偶尔半睁开眼睛？万一有呢？你为什么会生出万一？其实你认为你已经相信9999，对不对？可是你还是怕那个万一。其实那个万一比9999还强，只是你不敢面对它。也就是说，你还信不够，信不过这个东西。所以你不能把这种观念落实在境界上。 还承担不来。所以唯有你对这个知见很确定，你才用得上来，才用得上来。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最重要是养成这个空性见。那这个空性见必须要反复琢磨。那我告诉你，它会进步的。它一直都是很相似相似，可是在相似就不断把一些疑惑执着处荡阻的时候，其实它就像镜子，毕竟还没亮，可是它的灰尘一旦薄的时候，就有相似的光影会出来，就这样，会有这样作用。我只能提到这里啊。那如果有机会你听听，有什么问题可以来问啊？那这可能是个人的问题的了啦啊。好吧，那我们今天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